在主面前要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学习的题目呢，为什么哭啊？你找谁？也是跟复活节有关哈。那我们今天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去祷告，去仰望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盼望主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我们也盼望主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来带领我们，来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无论是听着，无论是讲的，让我们通得你话语的好处，就是你开启我们的眼目和心窍，就是如果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亏欠，在今天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得怎么样。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向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说为什么哭你找谁？那这也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当中所记载的这一句经文哈，是耶稣提了一句问话，你为什么哭呢？你在找谁？好，那我们看有一位老先生哈，他的年纪大了一点，他有点健忘，所以有一天早晨呢，他在家里边翻箱倒柜哈，他在那边去找东西哈，把家里翻的到处都翻了哈，报纸都扔了一地，都满头大汗的去找他丢失的东西。那么他的小孙女就走过来了，然后问他说爷爷你在找什么？那老先生焦急地说，他说我在找我的眼镜我找不到我的眼镜了哈，没有眼镜我什么都看不到，我什么都做不了。那小孙女呢就笑笑地指了指他爷爷的额头哈，说爷爷你的眼镜不是在你的头上吗？他把眼镜放在头的架在头上了哈。说老先生一摸呢，哇，这个还真是哈，眼镜真的就在自己的头上。还行，我先放第一个，现在平着。还真是哈，所以他就想，眼镜原来就在我的头上，我还不知道哈，我到处去找。所以他之所以找得很痛苦，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以为眼镜丢了，但其实呢，眼镜就在他的身上，他只是找错了方向，所以找不到。那么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那个清晨，在耶路撒冷的郊外的坟墓旁，也有一个女人，她在寻找，她也很辛苦的寻找，她找的是泪眼模糊的。她的名字呢叫做玛利亚，当时玛利亚这个名字呢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哈，所以呢又提到哈，她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特别指出来她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所以当耶稣遇见她的时候，那耶稣就问了他两个问题，是直击灵魂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妇人，你为什么哭？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你找谁？也就是说，玛利亚在那边找的时候呢，他是很伤心的去找的，因为他找不到，他就很伤心的哭泣。他说你找谁呢？耶稣问他说你找谁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是他在找谁呢，他在寻找耶稣，但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哈，就是有爱为何人哭，有爱为何人哭。我们看到莫大拉的玛利亚哈，他是第一个到耶稣坟墓前的一个人。圣经记载呢，说在礼拜日的清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玛利亚就来到那个坟墓旁。所以当他来到坟墓旁的时候，他看到石头那个挪开了，因为那时候的坟墓是门口用一个大石头堵住的。那当石头被挪开之后，他发现坟墓空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没有欢呼，他也没有疑惑，他选择是在坟墓外面哭。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哈，我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就是当清晨的微光还没有照亮整个墓地的时候，四周都还是寂静的，空气中还带着夜晚的凄凉， 那这个时候呢，玛利亚独自一个人面对着一个空荡荡的坟墓，他在那边哭泣。所以当他看到空坟墓的时候，他没有欢呼高兴，他没有在那边大声宣告哈，或者是跟别人讲，到处去讲说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他没有，他选择是在那边哭泣啊。那他为什么在那边哭呢？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在十三节，那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啊，问他哈。那他怎么说呢？在这边我们看到哈，他说：“因为什么呀？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是玛利亚给出来的一个答案。所以我就看到，玛利亚的哭不是因为没有爱哈，而是因为他太爱耶稣了，所以他以为是有人把主挪了去，啊，他不知道放在哪里，他找不到了。之前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哈，那个爷爷找不到眼镜一样，所以他很着急。那玛利亚很爱耶稣，他就在那边哭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些经文记载着玛利亚是耶稣最忠实的门徒之一。玛利亚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蒙了极大的恩典，因为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鬼。他原来是一个被鬼附的人，被七个鬼附着的，但是耶稣治好了他，医好了他，赶走了他身上的七个鬼，让他从这个罪恶和痛苦当中被释放出来。所以从那以后呢，玛利亚就紧紧地跟随耶稣，无论耶稣遭遇什么，他都是不离不弃的，因为他当年蒙了极大恩典。那么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门徒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他们没有誓死跟随，门徒们选择是纷纷逃跑了。那么当时在十字架下面的时候，有几个妇人，其中有一位就是玛利亚，他和几个妇女站在十字架下面，亲眼看着耶稣受难，看着耶稣断气。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还是紧紧地跟随耶稣，虽然门徒都已经逃跑了，但是玛利亚还是跟着的。那么当耶稣被安葬之后，玛利亚也没有选择去离开，他想要去给耶稣用香膏来涂抹身体，来尽他最后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耶稣最很忠实的门徒之一，那他对耶稣是忠心耿耿的。当他看到当他以为耶稣的身体被人挪去了，他看不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哭泣。那我们先相信他就是发自内心的悲伤是失去所爱的一种痛苦。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就是说我们也爱耶稣哈，我们也爱主，那我们也愿意跟随主，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哭泣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悲伤呢？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会有挣扎呢？为什么我们已经跟随耶稣了，我们还会有眼泪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很久，那所求的耶稣没有给我们成就，可能我们会哭。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处，会被人误解，会被人伤害，我们可能会哭。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软弱，看到弟兄姐妹跌倒，我们也可能会哭。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陷入那个罪的捆绑里面，没有办法被解脱出来，我们也会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说，那我们经常会哭泣，是不是我们不够爱主？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太小了呢？其实不是的，通过玛利亚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说，有爱仍然可以哭泣。哭泣呢，并不代表说你缺乏信心，更不代表着说你是不爱主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爱主的人，他们非常爱主，但是他们都曾经哭过。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耶稣自己。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那里记载的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些经文只有四个字，是怎么说的呢？耶稣哭了。 那我们看到那次耶稣哭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哭呢？是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看到马大马利亚他们的悲伤，看到众人的痛哭，他自己忍不住哭了。所以耶稣我们看到他是神，他知道拉撒路就要复活，他也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可他依然为世人的悲伤而悲伤，为世人的痛苦而哭泣。所以这说明哭泣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是对爱的一个回应，是对痛苦的一种坦诚。我还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着耶稣的一个门徒，这个彼得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学习哈。那么他曾经在耶稣面前发誓哈，他说无论什么样谁离弃耶稣，他说我都要与耶稣同死，我都不会离弃的。那么当耶稣被捕的时候，有人认出说这彼得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结果他三次不认主，他甚至起誓说不认识耶稣。那么当鸡叫的那一刻彼得就想起耶稣的预言，耶稣就是告诉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就怎么样呢？他就哭去痛哭。所以彼得的哭，他是懊悔的哭，是一个羞愧的哭，是他背叛了主之后那种痛苦的哭。那他的哭泣呢，不是因为不爱主，这是因为他太爱主了，他为了自己的软弱和背叛，他深深的自责。所以我们说有爱依然可以哭，但我们的哭呢，不是绝望的哭，而应该是带着信号的哭。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软弱哭泣，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生活的难处而哭泣，我们为罪的捆绑哭泣。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是赐人安慰的主。所以在主耶稣会在我们哭泣的时候，他会温柔地安慰我们，他会赐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的眼泪哈，它是一个是爱的眼泪。所以在这里十三节说，因为他不知道耶稣被人挪去了放在哪里，所以他很爱主，但是他对主的他的认识是停留在过去，所以他没有期待着说主耶稣会从死里面复活，他没有相信主的话，这也是他在这里哭泣的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找谁呢？我们是找一位过去的主，还是一位今天活着的主呢？玛利亚找的是哪位主呢？是过去的主。他找的不是一位从死里面复活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玛利亚那样在坟墓外面哭泣呢？所以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爱，我们对主的爱是建立在那个看得见的祝福上，还是建立在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的爱没有复活的盼望，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爱最终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和无尽的委屈。所以我们说复活节不是为了让我们去纪念一个伟人的离去，而是为了终结一切没有盼望的哭泣。可以哭泣，但是我们看到说有盼望，因为主耶稣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主。我们来看第二点，主在为何不死。那我们也看到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那耶稣在哪里？耶稣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呢？告诉我们耶稣已经站在他身边了，但是呢玛利亚他却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耶稣，他以为那个人是谁啊？第十五节说以为他是干什么看园的，以为是园丁了哈。所以我们看这里哈，这里看园的，所以以为他是一个园丁哈。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就站在玛利亚的后边，离他那么近哈，可是他却认不出来耶稣。所以耶稣又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 那玛利亚的回答是充满了这个悲伤，也带着急切啊，他就说先生啊，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所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苦苦在寻找的主耶稣哈，这个时候在哪里，就在自己的眼前。那你说就在眼前，玛利亚为什么认不出耶稣呢？不是因为他不爱耶稣哈，而是因为他心里面充满的是悲伤，充满的是固有的认知，被悲伤和固有的认知填满了心，所以在他心里他只有这样一个念头，是耶稣死了，耶稣的身体被人挪去了，我要找到他的身体，我要好好的好好的去安葬他。所以他的眼睛被悲伤所蒙蔽了，他的心被他心里面的想法所捆绑了。那么即使主耶稣在他的身旁，他也没有办法认出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呢？很多时候主就在我们身边，主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我们却常常认不出来。我们的心里面被各样的东西所填满，可能是生活的压力，可能是工作的忙碌，可能是人际关系，可能是自己的欲望或者是骄傲所填满。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来认出主耶稣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总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去苦苦的寻求主，我们总在祷告当中求主显现，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其实主一直都在我们的身旁，只是我们没有睁开眼睛，没有敞开心扉去认识他，去遇见他。我们盼望主来帮助我们，看看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被什么所充满，是忙碌呢，是人际关系吗，是我们各种的欲望和各种的骄傲吗？所以你们在信仰的这条路上，我们要竭力的前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最近也在邀请几位福音朋友哈，因为我们想在线上有一个关于我们基督教基础基本要道的一些学习哈，所以当我邀请两位的时候哈，他们都委婉的拒绝了，他们都说我们现在很忙，我们现在要工作。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哎呀，所以我想，那又不是让大家来实体哈，我说是在线上哈，看看你什么时候时间方便哈，他们都觉得说我现在有事情，我没办法来参加聚会，生活很忙碌，所以听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让大家能够安静的坐下来去聚会，去学习神的话，我发现。对大家来说呢是一个挑战哈，但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愿意来学习的时候，我相信主的话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今年我们的圣公主题是扎根主话，前半句哈，扎根主话，我就是鼓励大家要在这个信仰的正道上，在主的话语上扎根，这样你的信仰才是有根有基的，才能更好的往前行。当环境来临的时候，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软弱。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我们想的就是这样的认知，我们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结果发现不是，我们就不知所措了。大家还记得在伊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向复活之后向两个门徒显现，那在伊马忤斯的路上，这两个门徒他是带着悲伤的心情从耶路撒冷去伊马忤斯，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耶稣受难复活的事情。这两个门徒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疑惑，他们充满了失望，以至于说耶稣亲自和他们同行，但是这两个门徒怎么样，却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谈论什么呢？这两个门徒呢就把耶稣受难和空坟墓的事情都告诉了耶稣。那你会看到说他们讲的头头是道，而且他们是还有指望的，他们指望说耶稣来他说我们原指望他救赎以色列的，可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也就是说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指望的是 耶稣能够拯救他们，但是他们的盼望是耶稣成为地上的王，来救他们脱离当时的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那种光景。但是显然耶稣走的不是这条路线，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就非常的失望，甚至陷入了绝望，因为他们看到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所以即使耶稣在他们身边，他们还是认不出来。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稣和他们一起坐席，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才认出这个就是耶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哇，这个就是耶稣啊，我们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们竟然不知道。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呢，叫做奥古斯丁。那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著作叫做忏悔录，影响了很多的信徒哈。但是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在他信靠神之前哈，他过的是放荡不羁的生活哈，沉迷于世俗的享乐，追求财富、名声和情欲。虽然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但是他也始终是拒绝神，所以他也一直在寻找真理，他寻找心灵的安静安宁哈。所以他读了很多哲学书，他找了很多的办法，他的心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就像玛利亚一样苦苦的寻找，但是却不知道真理的主到底在哪里。直到有一天奥古斯丁在花园里面徘徊，他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这个时候呢，有个孩子哈，有一些孩子，他反复的唱着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哈。所以奥古斯丁心里面受感动，他就立刻拿起来去读圣经，他随手就翻开，看到是罗马书那段经文，罗马书13:13-14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这句经文非常切合奥古斯丁当时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眼睛就明亮了，他终于明白了，说他自己苦苦去寻找的真理和安宁在哪里呢？就在上帝的里面，就在神里面。所以他立刻就悔改归主，他那一刻从此他的人生就发生了改变。所以他写下了非常有名的著作叫做忏悔录哈。那其中这里那里他也讲到，他说其实神一直都在他的身边，一直在呼唤他，可是他却被世俗的欲望蒙蔽了双眼，被自己的骄傲捆绑了心灵，以至于说他不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主一直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之所以不认识他，不是因为主隐藏了自己，而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被世俗的东西所填满，我们的眼睛被悲伤、怀疑、骄傲、忙碌所蒙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祷告求主显现、求主带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主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心被其他的事物所充满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主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主的恩典就是我们的安慰；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主的赦免就是我们的救赎；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主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主的爱就彰显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可能像玛利亚一样哈，我们常常把那个注意力放在失去那个失去上，放在自我的想法上，而忽略了身边的主。所以我们常常在寻找当中，我们会很迷茫，我们不知道我们苦苦寻找的主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没有离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省察我们的内心哈。那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被悲伤、怀疑、骄傲、欲望、忙碌所填满了？ 我们是不是常常去寻找主，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主就在我们身边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因为自己固有的认知，我原来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主耶稣应该这样帮我，我们固有的认知而错失了主的同在呢？所以愿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哈，我们虽然会哭泣，我们虽然会迷茫，但是我们愿意是敞开心扉的，让主的光照进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认出来，我们的主他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或许主就在我们前面，那只是他的形象和我们预想的是不一样的。主可能是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在提醒，在对我们说话，也可能是主耶稣，也可能是在修剪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哈。那弟兄姐妹，不管怎样，我们不要把复活的主局限在我们的想象力当中，走出我们自以为自以为是的那个逻辑的坟墓，我们自认为是那样的哈，就是那个坟墓哈，你会发现我们看似那位看似原定的平凡的经历里面，却隐藏着复活的主，在人看来是一个原因，但是其实他是主。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就是一声呼唤，认出主。玛利亚以为是园丁，他不认识耶稣，他以为耶稣是园丁，所以他倾诉自己的悲伤和寻找。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只说了三个字：玛利亚。耶稣没有说那个哭泣的女人哈，而是叫她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羊是听得羊是知道牧人的声音的，也认得牧人的声音哈。所以这一声的呼唤呢，玛利亚她生命中最深处的回忆就被唤醒了。所以只这三个字一个名字，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她说什么，拉伯尼。拉伯尼是什么呢？是夫子，是老师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玛利亚她知道了她眼前的这个人不是园丁，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就是他的夫子，就是他的老师。耶稣没有用千言万语讲很多的话，讲很多的道理，耶稣只是讲了一句话，讲了他的名字，那么玛利亚就怎么样，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呼唤有的时候不是用可能不是用华丽的言辞，可能也不会用惊天动地的神迹，他呼唤我们用什么，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句轻声的呼唤，一个微小的声音让我们知道说那就是主。我是在跟大家讲曾经有一个人哈，那他的名字呢叫做尼克胡哲。那当我们看那张图片的时候呢，大家能看到他和我们不同在哪里呢？他有头，他也有躯干，但是他没有什么，没有，不仅没有手，手臂也没有是吧？没有双臂，也没有双腿。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说，哎呀，那他是不是后天出了什么事故呢？但当我们看尼克胡哲的看他的传记，看他的故事，就知道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他没有四肢哈，他只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有人说他这个，他有时候那个叫小鸡腿哈，就是这个非常小的，很小很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在生活当中，他从小就被别人嘲笑，被别人欺负，他也多次曾经想过叫自杀哈，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所以当他苦苦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他始终找不到，那他甚至也怀疑神的存在，他觉得说神为什么要这样来对待他们。那么在他的长期的痛苦和祷告当中，圣灵感动他哈，他心里面深深的确信，他觉得说神造我这样是有他的目的的，神对我的爱是不改变的，那我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是有独特价值的。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份感动，有这一份呼唤， 所以呢，啊，尼克福德他就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就不再自卑，不再绝望，而是带着恩典走遍世界各地，去分享自己的见证，去鼓励无数困境的人，让人们知道说神爱永不改变，永远啊在他们的身旁。所以尼克胡哲常常说，他说我曾经以为我没有四肢，我就没有什么办法去服侍主，啊，就没有办法去活出生命的意义。他说，但是我看到说，主一直在爱着我，啊，他一直在呼唤着我，带领着我，让我成为更多，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虽然这样，但是我们看到，他也可以有正常的生活，他也可以去啊，去。啊，冲浪啊，也可以做生活当中很多。我们看，按照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很多我们都不敢想象他能完成那个事情，他都可以达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主的爱，主的呼唤，这样啊，尼克胡哲他的人生得到了翻转，那他也就成为一个啊。激励更多人，他常常去演讲哈，告诉别人说他这样的经历啊，他怎样靠着神能够过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主的爱是有力量的，主的呼唤呢也是有力量的。那么主耶稣当时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摸我，那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去啊，报好的信息好往我弟兄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的呼唤给玛利亚一个很大的激励，同时也告诉他说，你不要只停留在这边哈，你要把这个好消息要传出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遇见了复活的主，我们相信你我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弯，会有一个转变。原来我们是看坟墓的，在坟墓那边哭泣的，但是到后来我们转变成怎么样呢？我们去看基督的。原来我们是为自己哭泣，转变成为我们为别人去奔跑，我们去宣讲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所以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我们说有爱仍然可以哭，但是这个爱需要复活的盼望来加温，让悲伤可以化作力量。所以也可以哭哈，但是你的爱里面哈要有盼望。那么主在为什么却不认识主呢？是因为我们需要打破旧有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是固有的，我们觉得主应该这样向我显现，主应该这样帮助我，主应该这样带领我。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打破旧有的观念，固有的我们也会来认识主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主呼唤你我名字的时候，我们要全然的降服，我们要清晰的回应，我们就能够认识主，我们也能够更好的跟随主。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词，我们祷告来预备起。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和解赐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你一直在我们身边，感谢你温柔的呼唤我们的名字。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悲伤、怀疑和骄傲，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的同在，求你改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回应你的呼唤，顺服你的带领。主啊，愿我们都像莫德拉的玛利亚一样，去过他的见证，成为传扬你恩典的使者，一生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Amen.